今天的经文取自启示录第八章，我们要从最后一节十三节一起来看到九章的十二节。这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要从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们要一起来读到九章的十二节。那翻到了，请听我来念。启示录八章十三节，我观看，就听见一只在高空飞翔的鹰，大声说：有祸了，有祸了，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还有三位天使将要吹其一的号。九章第一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冒出来，好像大火炉的烟，太阳和天空因这坑的烟就变黑了。第三节，有蝗虫从烟里出来，到了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有话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所有青翠的东西以及所有的树木，只可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九章六节，蝗虫没有能力杀死他们，只可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他们的痛苦就像人给蝎子饲料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绝不得死，却愿要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象好像预备好了要上阵的战马一样，他们头上戴着的好像金冠冕，脸像人的面孔，他们的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他们的脚架像铁架，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驰上阵的声音。第十节，他们好像蝎子一样有尾巴和毒刺，他们的尾巴能伤害人五个月，他们有无底坑的使者作王统治他们，这王的名字希伯来话叫阿巴顿，希腊话就叫阿波伦。第十二节，这样灾祸过去了，看哪，以后还有两样灾祸要来。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吕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吧，原本是上个星期应该传讲这篇信息，原本上个星期应该是我讲到，但是上个星期的周末我太太生病了，所以她就去看医生做了一个 swab test， 她的 result 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敢来教会。Right? 不懂是不是 COVID-19， 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说，因为我怕跟你们说你们就去 NTUC 买东西。All right, 我们怕。All right, 所以 relax, OK, we are OK. All right, 感谢主们回到这里。来，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保守我们在这末世，这个如今天灾人祸的世界，还有充满黑暗的世界、谎言的世界、淫乱的世界，我们有基督为我们的主。主，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交托给你，无论是在这里或者在视频来敬拜你的、聆听你话语的，主啊，你恩待他们，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善功，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都亲自警戒我们、苏醒我们、保守我们，使人回转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的圣灵，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在我们这里动工，使到众人看见主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圣洁、你的恩慈、你的荣耀。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灵里的灾祸， alright, spiritual crisis, alright, 这个是我们时常忽略的一个灾祸， alright, 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那我们在这里呢，我先讲告诉你们有一个故事， alright, 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很凶恶的一个父亲。那这个父亲每一天都会喝醉酒，然后他只要不顺利，他会喝酒，下班之后喝酒回来呢，喝醉了，然后他就把他的怒气，他所不如意的那种心情就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从小就面对受到粗暴的对待跟苦打， right? 然后同时，可是有些时候这个父亲又会不断的很温柔的告诉他的孩子说，你放心， alright, 爸爸今天下午回来，我会买东西给你吃。但是很多时候父亲所答应的事情，要不就是他把他的标准给降低了，要不就是没有兑现。所以这孩子有些时候在晚上的时候是空着肚子去睡觉的，但是他不敢跟他的父亲投诉，或者是告诉他父亲说他肚子饿的事情，饥饿的事情，他不敢说，因为他又怕被父亲所苦打。所以他每次都是带着遍体鳞伤的去上学去，带着伤口去，所以要遮盖他的伤口，怕给其他的孩子看到。然后有一天他在途中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老人，一个善良的老人。这个老人看见这小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很缺乏营养，没有那种健康的那种形象，也看到他，注意到他的身体的一些伤口，他就上前去慰问这小孩子，问他的一些缘由。所以小孩子就告诉他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位残忍的父亲。然后接下来这个老人家就动了善心，就说，小孩子不如好不好这样，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往前走，隔壁的村有一个孤儿院，那个孤儿院就是我开的， alright, 如果你要的话，你去这孤儿院来找我，那个地方， alright, 那边一定有食物，那个地方你一定会有书读， alright, 很安全 的平安的情况底下 读书，还有那边有很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背景的孤儿在那里读书，陪你一起的成长，然后那个地方你不用怕你不会不快乐。那这小孩听了觉得很惊讶，说，有这样好的事情吗？他就说，好吧，老人家，我把这样事情放在心里面，因为他不敢马上就离开他的家庭。后来这小孩子就回家去了，他回家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到底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家庭。到有一次他又被他的父亲毒打了，哇，这次他真的受不了，他就开始离开这个家庭，鼓起勇气离开，然后就在外头流荡了好些日子。但是他流荡好些日子，当然他会饥又渴，然后白天夜晚都是在树林里睡觉。但是他就没有想过要去邻村的那个孤儿院，因为他想说，这个老人家到底可不可信，想的这个孤儿院好像是一个天堂，难以置信。他说，就算我要去看看，路途还要遥远，有好远的路途，也要花几天时间我才可以到邻村去，我能不能够走到那边去？这小孩子就这么想。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好吧，倒不如我就回我家去，回到我自己的家。因为他想了好几天，他说，我回到自己家去，因为太饿了。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是的，我必须面对那个时常发动怒的父亲，我时常会面对一个这个残酷的父亲，甚至每天可能会被毒打。但是至少他说至少我有个屋檐下，至少我还有些时候还有东西吃， 那至少我也不需要走这么远。他真的回去了，他真的就走回他的自己的家去了。哦，故事的结局就到这里。那你们怎么看这小孩子？ Alright? 你怎么看他的这个决定？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要告诉所有的年轻人，甚至也提醒我们，为什么这小孩子会做这样的决定。今天的结论我们会来看为什么这小孩子会做这个结论。 Alright? 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里头。 Alright? 它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在讲启示录里面意象里面第三个循环 The third cycle or the vision。 Alright? 而这第三个循环基本上都是在讲七个号角 Seven trumpets。 Alright? 这七个号角，记住圣经每次谈到号角的时候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打仗了。第二个意思他在告诉你君王来了，你要预备心来敬拜他。第三个意思他在告诉你，给你一个警告，有事情要发生，警告战争要到了。哦，他在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从第八章到 读到第九章，这七个七号里头，一直到以后我们再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Now 你会发现这个七号，这个号角本身是在告诉你警告 A warning， 是告诉你怎么样的来面对今天的模式。 Alright，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前面第八章里面他谈到四个号角，有四个天使吹四个号角。 Alright， 第一个号角是什么呢？他吹了之后呢就带来灾难，这个灾难是使到三分之一的土地树木花草被烧毁。第一个号角。第二个号角吹了之后，有三分之一的海中的活物还有船只被毁，三分之一。第三个号角一吹的时候，河流三分之一的河流还有水的泉源被摧毁。第四个号角吹的时候，在第八章吹的时候呢，就有看到有灾难击打日光，击打星辰、月亮、星星，三分之一的宇宙天空变暗了。哦，这个事情是我们以前不会看过，如今还没看见的。但是第八章才告诉我们，这个是必然有一天会临到的天灾人祸。Alright， 而这个天灾人祸，如果拿这第三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比较的时候，当我们读第二个循环，它是谈到什么七个印，七个印里面也谈到什么天灾人祸。不过那个时候在读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在谈到吹这七个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天灾人祸的破坏性只有四分之一。而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九章，你会发现哦，这里的天灾人祸破坏性在加增，变成三分之一。哦，也会加剧， You increase in intensity, You increase in frequency. Bear in mind, you get yourself prepared for this natural disaster. The world is not getting any better.Alright，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八章给你带来一个警戒，这世界天灾人祸是上帝的审判的一个记号。所以你会以后你看到天灾人祸，你要记住会越来越加剧。而这个警告是给谁的？是写给所有拒绝上帝、不相信上帝的恶人，还有不相信神的国家。那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背景。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世上，你看看世人很关注的事情只有天灾人祸。你不信的话，你看这个，每次选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去选美，无论你是女的或者是男的，那你去选美如果你要得冠军很容易的， 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就要讲 world peace。哦，你一定赢冠军，一定的，因为这个是人家最关注的。哦，每个阶段哇，你很伟大，哦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但是今天你看，你去学校，你问你孩子他的课外活动是什么？他说：哦，我们去海边是垃圾，为了是什么？为了保护环境。哦，今天的世人只关注这一些，天灾人祸 ，right， 这是今天世人会关注的。但是信徒们，这里我们只是提到第八章，只是提到四个前面四个记号，一个号角 ，four trumpets， 在第八章，他还没有谈到接下来第五个号角、第六个号角跟第七个号角，而剩下的三只号角，你来读一下，我们一起读这段好吗？第八章第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就说有祸了，有祸了，还有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角，基本上就说还有三个号角，五六七，而这三个号角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号角所带来的灾祸是什么灾祸？灵里的灾祸 ，the spiritual crisis。可今天我们在谈第一个灾祸，灵里的第一个灾祸。接下来信息里面我会告诉你们第二个灾祸、第三个灾祸是什么灾祸。今天我们只有讲第一个灾祸。那在这邻里的灾祸里面，也是时常世人不信的人时常忽略的灾祸。All right? 所以在这灾祸里面，今天我们要谈几个方面。第一，这邻里的灾祸后面它的能力是什么？是谁？我们要注意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去注意，世人不注意的。而这个能力是大的。All right? 是大的。第二，我们会谈这邻里的灾祸的目的是要迷惑人心。当我们听完这篇信息，我相信在睁大眼睛去看今天的世界，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I'm trying to tell you， 你会明白我要讲什么。从今天的经文你要去看今天的世界，你就明白这世界发生什么问题。 Alright， 第三，今天给你看到邻里的灾祸只会给世人带来痛苦。是什么痛苦？待会我们再谈。最后，这灾祸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警告？ OK， 这个警告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OK，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邻里的灾祸的背后的能力是大的。到底这个能力是谁呢？第一节到第四节，来，一二三。这里首先当第五位天使吹号角的时候，马上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颗星从天上落下。记住，这颗星不是指天上的星星，它不是在告诉你某年某月某一天有一个星座会有一个星球会掉落在世上，不，这里的这一颗星乃是指堕落的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谈到有一个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Alright? 然后在这里这是一个，这颗星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想的，他会有智慧的，他有能力的，他可以自己做决定的。Alright? 是有位格的一个对象。 同时有这个钥匙交给他的无底坑的钥匙交给他的时候，这颗心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 Satan。 而当上帝允许这八错石交给这个撒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打开了无底坑。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堕落的天使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 Alright， 接下来我们再看旧约，旧约里面有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里有讲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里有讲到说，明亮之星，清晨之子，你怎么从天上坠落？然后接下来他还说，这个明星是指，这个星是指谁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掉落呢？因为这颗星的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上帝众星之上，就是说他要超越上帝，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所以在这里是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位格的天使，他要超越上帝。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就说，我把你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那当然以赛亚书这句话的背景是写给当时的巴比伦王，没有错。巴比伦王当时也是很骄傲，他骄傲到可以地步，他认为他可以抵挡这世界的一切，可以胜过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他以为他可以高过上帝。所以上帝最后使他透过以赛亚的警告，使到巴比伦王最后就坠落下来。但是我们要记住，在这些不相信神、抵挡神的君王的背后的势力是撒旦。所以撒旦本身就是这坠落的心，就是那坠落的天使。不只是这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也谈到坠落的天使，这里也是谈到有一个王叫做推罗王。然后推罗王以西结怎么形容他呢？他说，哦，你本来是一个很完美的典范，你蛮有智慧，全然美丽，而你曾经在上帝的园中，伊甸园，接下来你这些日子当中，这园中有许许多多上帝所赐下的宝贵的宝石，哦，你曾经在这些都是为你被造的日子所预备的。所以他说，你是受高的基路伯，就是天使的意思。但是自从你有了罪孽之后，这里就说什么，你犯罪之后，我要把你从上帝的山把你抛弃，你这护卫宝座的基路伯，我要把你从闪月如火的宝石中除掉。当然他是指推罗王，推罗王也是很骄傲的，但是他的背后那是指撒旦，坠落的天使。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颗心掉落的这颗心，他有了钥匙之后，他就开了这个无底坑。马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事情，有黑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冒出浓烟。你看这个照片，我们这个图片，然后这个浓烟可以遮盖日光，可以遮到天空，使到整个地方昏暗下来。那圣经为什么会像着如此的形容呢？这里还说在烟中，在这个黑暗里面，记住当我们读到黑烟中的时候，就是在黑暗里面，你看不清楚的环境底下，有蝗虫飞出来，数不清的蝗虫飞出来，而这个树木多到这个地步，就好像黑云遮盖了阳光。那我为什么要特意的形容这个？我要让你现在想象，你如今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突然间有许许多多的虫来到你身上，哦，在咬你，无论是蝗虫还是什么虫都好，好蟑螂好不好？ OK， 蟑螂要咬你，但是你不知道有多少只蟑螂。 蝗虫来咬你。这里说圣经说什么？蝗虫就不断的来到这些这个黑暗的处在黑暗的世人的身上，不断的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很难想象这个情景会是怎么样的。记住这个蝗虫，这里谈的蝗虫不是昆虫，那颗星坠落的颗星不是星座或星球或星星，乃是坠落的天使。所以这里的蝗虫不是昆虫，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吩咐这些蝗虫的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伤害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蝗虫是代表撒旦的使者，撒旦有很多使者，所以因此有一些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被鬼附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叫群使者。在这里蝗虫代表撒旦的使者，还有不顺服神的人，他们的折磨的对象，圣经说对准那些额上没有蒙神所盖印的人。三篇的信息我谈到这世上只有两种印，第一种印是你要不就是蒙上帝所盖印，在这末世你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拯救的人，要不你是被撒旦所盖印。所以在这里的对象，撒旦所攻击的对象，听清楚，乃是蒙撒旦所盖印的人。听清楚，也就是说这些人头上没有盖上上帝的印。听清楚。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人是谁呢？就是留在世上不信神的人。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就是那些四个天灾人祸过了之后存留下来的人，三分之二的人，明白吗？哦，这是邻里的灾祸，开始是由撒旦开始，接下来他差派许许多多的使者，还有人欺哄攻击你，使你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所以邻里的这个灾祸是来自撒旦，是一个邪恶的力量，而这个势力是很大的。我们来看这些撒旦跟使者，他们会给你带来，或给世人不信的人带来怎么样的伤害。我们来看，一起读第七节到第九节，一二三。好，这里就是首先我们来看几个特色。这些撒旦的使者，他们这个蝗虫有什么特色？首先他让我们看到这些蝗虫，他们会不断的得胜。在这些不幸的人的生命里面，他会不断的得胜，不断的每一天一步一步的占据你们的世人的生命。每一天一步步的占据掌管你的生命，并且影响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好像战车一样，这战车是它就好像战车，并且带这个金冠冕，就是不断得胜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特色，你要注意它的特色，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需要注意这些特色。第二，他们是有智慧的，并且会用聪明来影响人，欺哄人。为什么说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这里有形容说，他脸像人的面孔。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是最有智慧的。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特色，蝗虫的特色就是他们是蛮有智慧，会用不同的谎言聪明来欺骗这不幸的人。第三，他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善于诱惑人，诱惑人怎么样诱惑你呢？用色情的事情不断地让你在色情里面犯罪。色情怎么看呢？这里说他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会把人给迷住。还有另外一个特色，他凶恶无比，也是强壮的，并且视力每天都在加增。因为这里讲到说他的胸甲像铁甲，并且非常坚固的意思，非常强壮的意思，并且他们的攻击力每天都在加速，影响力攻击力是加速的，并且使到你是人不幸的人，没有预备好的人措手不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好像许多的马车奔驰上阵。哦，每天我不晓得你有看过战争片吗？有一次我看一个纪录片，是看到德国怎么样攻占波兰。哦，那个地方你看到德军是多么有条有理的，好像蚂蚁一股风的跑进这个城市里面，很快的就占据波兰那个城市。当然波兰本身后来就有集中营等等，很可怜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蝗虫的这个特色。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些特色呢？我给你一个例子。 Marvel， 如果你喜欢看漫画看电影， Marvel 你应该不会感到稀奇。但是 Marvel 他们有一个心意，就这个他们是要做什么呢？他们说有一天这个 Captain America， 美国的这个队长，这个是我们很喜欢看的电影，一个 superhero，他说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 superhero Captain America 弄成一个同性恋者。然后你不要轻看这个事情，我很喜欢看 superhero， 但是我更注意他在传递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背后有什么信念。他的背后有这样的特色，他在告诉你同性恋其实是天生的。哦，昨天我跟陈青团契在谈同性恋的课题。哦，我们发现基本上这世上很多人相信谎言，他们相信以为同性恋是天生俱来的，所以因此可以接受。他们以为这样的事情，这些同性恋者不应当去改变他，因为他是天生的嘛。这是谎言。接下来他还告诉你说，既然不可以去改变他，任何人任何的教会如果想抵挡或反对同性恋的事情，哦，你们是没有爱心，并且你们是邪恶的。因此结果是越来越多人去相信他，拥抱他。 Captain America 迟早你会接受有一个 Captain America 是 gay。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呢，越来越多人抵挡神的人，抵挡上帝的话语的价值观的势力会不断的每天在加增，好像蝗虫，他的势力背后是有一股支持他的力量，后面有财团，后面有不信神的政治家，还有支持同性恋的科学家、医生等等。后面呢是要让你给你看到他们会用不同的管道，很有智慧的透过电影让年轻人马上就接受，哦，这个是同性恋，是正常的事情，很舒服的在家里看 Captain America， 很舒服的环境底下你就慢慢可以接受，原来 Captain America 是可以一个同性恋者，又是一个 hero。 这个是一个价值观。蝗虫还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会让你慢慢的不但接受同性恋，他会慢慢的让你看见其实接受色情的电影、色情的播放是可以的，反正这是21世纪。所以慢慢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影响力就像蝗虫，把大人小孩衬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社会，还有越来越脆弱的家庭。蝗虫
顽童的几个特色很明显就在这同性恋的课题上面彰显出来。顽童就是撒旦的使者，撒旦的使者不一定是灵体，当然他是灵体，但是他也是指那些不信神的政治家、财团、科学家、医生、蝗虫。所以信徒们，一旦我们能冷静地坐下来反省，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世上的人是活在黑暗里头，他们就好像一个时常被数不清的蝗虫，在黑暗里面咬他们，咬他们，咬他们，攻击他们，改变他们，使他们在那里慢慢的去适应被虫咬的生活习惯。今天，所以世人就活在黑暗里面，因为他有浓烟遮盖，有数不清的这个蝗虫遮盖日光，使你看不见光在哪里。蝗虫。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光景是很可怕的，因为很多人就活在这样的世界，这样的这个黑暗里头，可是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它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伤害？我们看下去，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还有第十节，一二三。好，在这里我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所带来邻里的灾祸的对象是那些没有被神所盖应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世人。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些世人甘愿被蝗虫所伤害呢？甘愿 ，OK， 我是讲甘愿，原因有三个。第一，他们真的不愿意来相信上帝。无论你讲了多少，心里充满着不信，他们不愿意顺服神，他们也不愿意去爱神，他们也不会像你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来敬拜上帝，尊崇他，赞美他。因为他们要不就是只称自己为上帝，要不就是甘愿去敬拜自己手所造的假神。这是第一个原因。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当一个人不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还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你告诉他你有罪，他说是我有罪，但是我还不是很糟糕，天堂还是有我去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信上帝。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来，他们被这个蝗虫所伤害呢？因为他们相信撒旦的谎言，他们不认为他们在跟撒旦打交道，他们真的不认为他们在跟撒旦打交道。你真的，如果这些人真的见过那个撒旦的真面目，我相信这些人会感到害怕，会离开他。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看见撒旦的真面目。这就是撒旦聪明跟狡猾的地方，因为撒旦会用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跟他们说话。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些人被蝗虫所伤害呢？因为撒旦时常用漂亮的外表来吸引人。 Captain America 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里，圣经时常提醒我们，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来吸引人。所以世人很喜欢听撒旦的谎言。在这里，他给这些被蝗虫咬的人讲出怎么样的谎言呢？首先，我们时常会听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拥有这世界，哦，你会是很快乐的那个人。还有另一个谎言，就是如果你今天再赚多一点钱，你会很快就自足了。 另外一个谎言就是，如果你今天接受多一点的色情的内容，你也会满足了，很快就满足了，你只是缺少看一点点而已。 Lies。 还有他会告诉你，撒旦也会告诉你说，你要为自己的生命打算计划，等到你退休之后，你才花时间去想上帝的事情。 Lies。 他会告诉你，你要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方式，到头来你还是会神蒙神所赐福的那个人。这些都是谎言。所以相信撒旦的谎言的生命是痛苦的。怎么痛苦到这个地步呢？他说这些人生命就好像被蝎子的刺所刺到。你有被蝎子刺过吗？哦，去刺一下，很痛，很痛，并且是很令你感到很难去承受，并且真的是要死又不可以死的那种，不会死，但是很痛。所以这里讲什么？让你感到痛不欲生，逼到有一些人哇，痛到一个地步，他想死可是却死不了。这就是经，所以就是圣经就形容这些被撒旦欺骗的人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的谎言，你问这些人，如今你拥有了这世界，你快乐吗？你问这些人，你再问这些人，如今你已经赚了，比昨天赚了多一点钱，你自足了吗？19世纪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叫做 J.D. Rockefeller， 他是一个很19世纪一个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有人就问他说 ：“How much will be enough？ 还有多少你才会觉得足够的呢？”他有一个名言，他的回应是一个名言，他说 ：“Just a little more。”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讲说：“只要再给我多一点，我就知足了。”但是信徒们，你知道吗？这是撒旦给世人的一个谎言。他会告诉你，你要继续的寻求更多的欲望 ，desire。你可以寻求什么更多的欲望呢？寻求赢得这世界。你在寻求更多权柄 ，power。你可以寻求更多的金钱，你就可以寻求性的满足。哦，多一点。多一点，你会很快就满足。That's a little more。但是，通常你会看到的结局是，这些人在他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都在寻求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每次他达到多一点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在想还有多一点、多一点。他说 ：“Oh, that's my goal。”这就是我生命的目标。他说：“哦，你看我多么有成长的一个人，我多么有计划的那个人。今天我已经计划5年的计划，10年的计划，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哦 ，I have goals in mind. That's my life。”讲，可是每次来到第5年、第10年的时候，永远不满足。Just a little bit more。这是撒旦给人的一个谎言。到头来，这些人来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回想起来，他说：“哦，原来我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深感懊悔。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每天起来起床，每天起来就工作、休息、吃饭、睡觉，又在重复：每天起来工作、休息、吃饭、睡觉。又再起来，每天工作、休息、吃饭、睡觉，重复、重复、重复。70岁、80岁，来到最后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撒旦的谎言。我的父亲，我每个星期我会，最近这几个星期我都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去我姐姐的家，我会陪我姐姐，两个姐姐还有一个 一个哥哥，跟我父亲他们写书法大楷，明白吗？哦，我不会写书法，你不要把我看太高，我不会写书法 please， 我只是去看你。哦，他们写书法写得很漂亮，我父亲很喜欢写书法，当然我会做我的东西，我做什么呢？我画画，我只会画画，写字我不会， alright？ 那我就画画，所以我们就谈。所以上个礼拜我父亲就告诉我们说，哦，还不断地想到过去他的生命，他说过去我的命很苦，你的祖母的生命很苦，因为我们都是必须很努力的工作，哇，过得很辛苦。我去，他说他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使到他的母亲，就是我的祖母，过一个快乐的日子。其实是我祖母到年老的时候，其实他是蛮快乐的，但是我父亲就说，哦，他活得不够快乐，遗憾过去。后来他就再继续讲下去，他说，哦，我在面对我接下来的日子，我说你看我每天身体都在越来越衰弱，不懂还可以活多久。这是一个不信神的人生命最终的写照。哦，我父亲以前很努力工作，我不否认，他养大九个孩子，然后供给我们读书，我们又不读书，你看。但是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来到今天，所以他感受、他感觉到他的生，他说我这样子觉得，他说我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哦，这是一个老人家讲的话，不是我讲的。所以弟兄姐妹，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不蒙神所盖应的人，相信撒旦谎言的人，你们要求死却死不得，却望要死，死却远离他们的地方。有一些人知道生命没有意义，可是他们却不敢去死，因为真的不知道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邻里的灾祸所带来的伤害，这是我们四周围许许多多不幸的人的生命的结果，很可怜，因为他们是活在撒旦的谎言里头。我们来看最后邻里灾祸带来怎么样的警告。我们读第十一节来，一二三，好，这里邻里的灾祸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警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阿巴顿，这是希伯来话。什么叫做阿伯伦，它是希腊话，而同样的意思，是指 destroyer， 破坏者。也就是说，这个开无底坑的使者撒旦，他就是那个破坏者。无论是在旧约的时期，或者是新约的时期，希伯来文的时代，或者是希腊文的时代，今天的时代，他是那个要破坏你们生命的那个使者 destroyer。 他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警告？首先我要针对不信的人，不信的是人，我们以为当这些人他们看到圣经所给他们的警告，这些撒谎怎么样欺骗他们、欺哄他们，直到他们生不如死的时候，他们会回转。不是的，你看第二九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你们自己读，一二三。哦，你看到九章最后给你看到一个很可怜的结局。虽然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撒旦最终是要他们沉沦，然而他们却继续的不为自己的罪悔改，继续的来敬拜他。这些人你看今天的报纸，看今天的报纸，在比较明天的报纸、后天的报纸，你会发现罪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扩大，并且越来越深，没有人愿意归向耶稣基督。哦，每个人甘愿回到最终要撒旦要把他们带入，一起带入阴间或者是火湖 的那个撒旦。很多人知道他们会进入火湖，他们知道撒旦也会进入火湖，他们今天仍旧要跟随撒旦去进入火湖。说你还记得我告诉你这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人吗？小孩子吗？他最终还是回去那苦待他、虐待他、不守诺言的父亲的那个家。撒旦就是一个说谎者，他给你许许多多的诺言，他没有办法应验兑现。 He promises much, he delivers little. 但是很多人却继续的回家，回到撒旦的家去。不幸的世人的结局是这样的，不被上帝所盖印的人，他们的生命的结局是这样的。很愚蠢吗？是很愚蠢。今天世人就是这么愚蠢，他们直到今天依旧忠心的来敬拜这个撒旦。如果你的家人是这样的人，多多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要大胆的用上帝的话语向他们传讲，让他们看见他们所去的结局光景是怎么样的，让他们看见他们是活在黑暗里头被蝗虫所吞吃的那个人，让他们看见他们是被撒旦所欺骗的，让他们看见今天的蝗虫是来自不同世界，是四面八方，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是无助的，没有盼望的，不需要进入火湖的那个人，让他们看见邻里的灾祸，他们必须看见，不然他们只会看见天灾人祸。天灾人祸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只不过是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跟基督的救恩里头。他们需要这个，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时常为我父亲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怜悯。第二，如果你是基督徒， John Bunyan 他的《天路历程》那本书也有谈到这个角色。 Alright, 他有谈到阿波伦，就是这个 destroyer, 这个魔鬼，他谈到基督徒在当中怎么样跟这个魔鬼征战。他说基督徒拔出他的利剑，并且他在跟他征战的时候，基督徒的头、他的手、他的脚都受了伤，有些时候还必须被逼退后打退了。接下来魔王这个撒旦也不放松，然后呢继续的攻击他，基督徒再次的站起来，壮起胆来奋勇的抵挡他。好几次基督徒 的打战的过程里面，弄到他精疲力尽，有许多的伤处，他很想放弃。John Bunyan 这本书很精彩，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故事，其实他在告诉你我们属灵的征战，因为这是 John Bunyan 本身经历的事情。而接下来他也说，基督徒很快的，虽然他受伤很疲累，但是很快的抓住他掉在地上的那把利剑。 Alright, 就一面说，我的仇敌，我的仇敌，不要向我跨越，我要跌倒，我虽跌倒但是我要起来。接下来他就向对方撒旦狠狠地刺了一下，亚波伦就像一个受致命的创伤的人倒退。基督徒看见这个情景就赶快再刺多一下，并且说，我要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亚波伦就是撒旦 destroyer, 他就赶快逃之夭夭，基督徒从此再看不见他了。天路历程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的情节 使我们想起一段经文。雅各书说，第四章第四节，你们应当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哦，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如果信徒们，你们面对今天撒旦的谎言也会不断的来欺骗，让你觉得永远都不够的，永远跟人家比较的，但是你要用上帝的话语，那把利剑刺透他，攻击他，抵挡他，他一定退，一定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邻里的灾祸也是我们信徒所应当注意的一个灾祸，这只不过是第一个部分。下个礼拜我再谈第二个部分，他是谈到教会在这末世怎么面对这个邻里的灾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大人小孩这里的信徒交托给你。神啊，你知道谁是蒙神盖应的人，所以求主你的应许临到这里的大人小孩，让他们从小就对这邻里的灾祸、撒旦的谎言、蝗虫的攻击有敏锐的心，从你的经文、从你的话语里面看清这世界，让他们看见这世界的邪恶、这世界的黑暗、这世界的败坏、这世界是没有盼望、最终要掉入阴间跟火湖的世界。求主你教导我们不贪爱这世界，无论是大人小孩，让我们更明白聆听顺服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家人、不幸的家人交托给你，求你的恩典、你的恩慈临到他们。主，若你圣灵不动工，他们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看见基督的光。求你保守，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怜悯，求你拯救，求你唤醒他们的灵魂。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能够在这末世让我们清楚知道你在邻里的灾祸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警戒，这是许许多多外面的世人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但愿我们继续警醒敬畏你，并且每天亲近你。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